我现在把我们这个 workshop 先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这个 workshop 是中国教会的动员与传福音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上午和下午是连续性的。因为这个 paper 很内容多一点，所以就连续性两次。那么我们是先稍微讲解一下，差不多25分钟的样子，然后我们就分成小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多有机会来发挥来讨论。我们每一个小组里面，我们在今天下午都会有一张纸给大家登记的。登记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这个 paper 里面有很多表格，好像中国人口分配表了，在最后了。好像在第15页也有一个表，就是每一位信徒来估计一下自己对神工作的奉献的情况。凡是这里面一切的表，假如哪一位愿意多要的话，比如说你愿意你的教会或者你的团体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些个的话，那么你都可以登记。今天我们会每一个小组都会有一张纸，大家可以登记的。那么在我们这个 workshop 里面，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呢，我请了两位牧师来帮忙我们。一位就是司徒卓正牧师 ，Reverend Paul Sito， would you stand please？ Yes， 司徒卓正牧师从 Seattle 来，我们是非常的好的朋友，他来帮忙我们。还有我亲爱的同工，尤洪香牧师 ，Reverend Wally Yu， my dear colleague， and 他也来帮忙我们。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分成两组来互相讨论。好吧，我们先有一点祷告。我们请张德天牧师领我们祷告。
我们首先来说，我真特别的感谢家庭，让人人看见你在我们当中国人取得了祝福。我看见今天中午把你这么多兄弟姐妹劳苦的来这地方我们讲课的一种心，一种领受从上面的教训。我特别感谢家里叫黄先生不是领到我们做这个小组这个讨论会，特别求你圣灵接近他使用他，好像说讲的能叫我们更受你的鼓励，更受你的怎么样改变自己对你的侍奉教会的工作，好像你的福音这些广传多人信主得救，你的名字是高举的，你的心这个喜悦，我们将这个时间特别放在你的手中，就是圣灵将我们的心感动，感动就是我们教导，我们将祷告的感动，奉主的
阿门。We are happy to have Dr. Kerr with us. He's from the CNMA, and he's actually our big brother in Christ, and also Reverend Cousins also, and we appreciate their presence. We have Pastor John here, we have two more ministers, we have Elder Ding here, and other full-time workers in Christ. First, we'd like to say, concerning church mobilization and church growth, evangelism, right here, we do not have all the answers. We are hopeful that this workshop can be a working workshop. Now, this paper will only serve as a stimulant, that hopefully that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here, that each one of us can contribute, especially when we divide into small groups. We can contribute, and we hope that we can come out with some cogent and concrete ideas so we can improve on this paper. And so hopefully that this paper can be improved and be more useful in the future and be circulated wider among the churches. All right, this morning we'll concern ourselves only in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this paper. The first two chapters, namely God's movement and church mobilization. And this afternoon, by God's grace, we'll concentrate on chapter 3, church evangelism. And if we have time, we'll also go into chapter 4. But in this entire paper, chapters 2 and 3 are our main concern. Because mobilization and evangelism is the thing we want to hit hard. Yes? Why don't you have the paper? Maybe you weren't in the meeting on Wednesday morning. we passed out these papers at Tuesday night and Wednesday morning. Yeah. Pardon?
Different groups of meeting at the same time, so we cannot attend.
No, the morning Bible study. You weren't here. I see. And all the papers are gone. We brought over 400, and there are only 350 in the Congress. We don't know where the other 50 is.
It's a repetition of your courses. That's the reason why. It's like yesterday, some people were maybe attending some of the groups, and today, then we attend these groups. Because you have meetings at the same time, different groups.
We did not give out the paper here. We gave out the paper at the morning session in the Bible exposition, where everybody should be there. Dr. Choi, when did you arrive here?
Wednesday
evening. Yeah. Okay, we gave it out Wednesday morning. That's the reason.
Reverend Stephen, Mr. Yeh already knew we are arriving late. Quite a few people are arriving late.
I see. Okay. Mr. Yeh is sick today, so we should ask him this later on. Yes. Obviously, the paper will help, the paper will help, but without paper, you can still get something out of it.
Can we ask them to sit so we can share?
Yeah. Can we sit closer? We can share the papers to the next one. Can we sit closer, please? There is one remedy to this. 假如有人没有这个 paper 的话，我们等一下在那个纸上，你们也可以填上。就是你假如没有 paper 的话，你在你的名字后面写上你没有，那么以后我们会寄给你。现在这是没有办法，已经都发完了。好，我们现在就开始看这个前面两个 chapter about God's movement and church mobilization。First we come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se two words on page 4, 第四页我们先看一看这两个字的定义是什么。 Mobilization, when we talk about mobilization, 动员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发觉很多的时候教会一提到动员的时候呢，教会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要使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呢，这真正教会动员的意思却不是如此，因为神给每个人的这个 gift 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看 The definition of mobilization is the effort and process of discovering, training, and make maximum use or participation of each member of the church according to his particular gift. 换句话说，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做传道人或者都做传教士才算教会动员。教会动员最要紧的意思就是人尽其才。那么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恩典，那么我们的教会能够把他这个恩典帮助他发掘出来，并且给他训练，使他能够尽量发挥他这个恩赐在教会里面，这个就是动员。 Do we know that many times that many Christians, their gift have never really been discovered? They are the hidden jewels of the church, never been used. To me,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loss of the church, the greatest waste of the church, that the talents and the gifts of so many laymen have never been discovered and therefore used for the Lord. Now, so by mobilization, we mean that the church leadership should try to discover the gifts, help them to discover their own gifts, and then train them and then give them opportunities to use it for the Lord. This is what we mean by church mobilization. 人尽其才. There should be no one idle person in the church for the kingdom of God. Okay? And then the definition of the word evangelism. How do we mean when we say evangelism? 传福音. 很多时候我们一说到这个传福音这个事情，我们就马上就想到，我们到街上去撒单张，我们去向人做见证，领人归主，不错，这个是传福音，是向人传福音。把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呢，是更广，也包含更多。那我们来看传福音，至少包含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领人归主，这是一个初步的福音工作。但是福音工作还有第二步。 就是说我们不但领人归主，我们还要训练他们，栽培他们，帮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不但是带领他们做主的信徒，而且要训练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因为信徒很容易，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来礼拜天来做做礼拜，我们就是信徒了。 We are a believer. But that is not the end of evangelism. That is only the beginning. After we help by grace of God to convert somebody into a believer of Christ, we should continue to train them to become a disciple of Christ. 我们不但要使人做信徒，我们还要更要训练他做门徒。什么叫做门徒呢？ 门徒主要是说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你才是门徒。换句话就是说，门徒等于信徒加上行动，加上生命。 A disciple equals a believer plus life plus action. He is a disciple. 所以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第一步是领人归主。第二步，我们把这些得救的人，我们要继续的训练他们，栽培他们，使他们能够做主的门徒，不单仅仅做信徒，要做门徒。这是第二步。还有第三步，我们不单是领人归主，使他们做门徒，同时还要把他们 组成起来，组成一个有生命、有活力的一个教会。我们必须把这些个得救的人训练，同时把他们组成一个教会，或者是带他们进入一个好的教会。这个才是这个传福音工作的整个的完成。很可惜，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他们一说到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最高的目的就是使人举手信耶稣。但这些人举手信耶稣之后， 他们却是不给他们好的follow-up工作，这是很可惜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了，而不照管他，不给他牛奶喝，不使他长大成人。所以我们必须第一把这个 definition， 把这个定义弄清楚了。Mobilization动员就是使教会里的人，每一个人按照他个别的恩赐，人尽其才。那么 evangelism 就是传福音，就是三个步骤的工作，我们都要做。 就是领人归主，训练人做门徒，同时要建立教会，把他们带进教会里面来。唯有如此，这个福音的工作才有果实可以存得长久，才可以历久不衰，一直继续下去。所以这是 definition， 我们要先把它弄得很清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细讲。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第一章 God's Movement， the first chapter。 Now, when we think about God's movement today, we can think about several directions, world missions among the Chinese churches. The youth, the intellectual participation in the ministry among the Chinese. And then we see the interest of church planting among the Chinese. These are God's movement of this age among us. And we'll follow His leading. 那么当我们想到向普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到这个工作太大，我们怎么做？ 但是我们知道神工作的方向就是如此。若是我们看看第五页这两个图表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在 page 5 we see from these two illustrations that God does His work always begin from a minority. In order to have this minority, He begins from one person. So in the Old Testament time, He began with Abraham, whom He has chosen. From Abraham, He got the Israelites, His minority. And from the Israelites, He reaches the world. And in the New Testament time, it's the same. He began from one person, His own Son, Jesus Christ. And through this one person, he got the church, His minority, His core group. And through the church, He wanted to reach the world. So we are the core group, we are the minority, and nevertheless, we are not dismayed. And God expects through us to reach the entire world. I think I will skip pages 5, 6, and 8 in order that they can be discussed in the smaller groups. And I will concern myself now on page 8 on church mobilization.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五六七页接过去，我们分组时候可以讨论。那现在我们就看第八页，这个教会动员，church page 8。 这个教会动员，我觉得是这个教会要达到完成大使命的唯一的方法。若是教会不动员的话，就永远没有达到的可能。 When you think of it, you think of your own church. If your own church have 100 people, how many of these 100 people in your church are actually actively working for God? How many in your church just sit there every Sunday for 1.5 hours and go home, and you won't see them again until next Sunday? How many people of your church are really working? To what a degree your church is mobilized? And I believe the majority of the answer is very poor. 因为我们看见普通的教会都是只有一两个人，两三个，五六个人在工作，那么其他的人差不多都是观众，或者说听众。所以我们若是要完成主的大使命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教会动员。我们现在看第九页， page 9。 第九页我们看这里， total mobilization。 total mobilization 怎么样来完成？我想这个责任在每个教会里面，这牧师的责任很大，牧师的责任非常大，来达到这个完全的动员，牧师的责任非常大，教会里面领袖的责任也非常大。我们常常看见有些教会啊，这个牧师的责任太多，他一个人什么差不多什么都做，扫地也是他，那擦桌子也是他。 那么人家来找按铃开门也是他，那讲道也是他，委员会里他也要去，他什么事都是一脚踢的，啊，广东话说，脚踢啊，这个什么都是一脚踢的，那么踢来踢去呢，就是越踢越不来了，没有办法做成，为什么缘故？就在那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的领导的人呢。 没有encourage，没有鼓励他的信徒们来分担他的工作，什么工作都要放在自己的手里面。那假如这个教会里面只有这几个人工作，就是他们每天做24小时，这个工作也做不好。所以，若要达到教会动员的话，那么教会的牧师和这个教会里的带领的人必须明白，这个侍奉主的工作大部分是应该平信徒来做的。 那我这里有几句话是非常radical or unconventional，我希望这牧师们能够了解的。我们看page 9 第二段，page 9 第二段，personally I believe if the Great Commission is ever expected to be fulfilled, it will be done not as much by the clergy as by the laity. I hope we can understand this in the right way. Of course, you know I do not mean that the clergy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What we mean here is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e clergy, or the full-time workers of the church, is to equip, is to train the laymen to do the job. When you think about all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if you ever expect the handful of clergymen to evangelize the world, it can never be done. If ever we want to accomplish the great commission of God, we have to mobilize and have to use every available layman. And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stor is to motivate, is to train, and to send out, and to give opportunity for the layman to work. And I think this is the finest form of the ministry of a clergyman. The worst form is for a clergyman to hold everything into his hand, does everything with his hand. He worked for 24 hours, he gets very little done. So in the first paragraph of page 9, in the middle of it, to help each of his members to discover, to develop his own particular gifts, and provide him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use it meaningfully for the Lord. This is indeed the minister's ministry in its finest form. 所以我们 我们今天上午就要把这一点，把这一点就是放到我们的头脑里面去，就是说教会若是要动员的话，那教会里面的牧师和带领的人必须要了解这一点。他们在教会里面的最大的作用，不是说他们亲手去做很多事情，去写钢板，去 mimeograph， 去做这些事情，不是的。他们最大的重要性乃是说来给平信徒这个动机，侍奉的动机 motivate them， 并且给他们训练，给他们机会，叫他们去做。 Even in the secular sense, the management is to get things done through people. Now the pastors and the leaders of the church will do the same thing. Get things done through people. Get the ministry done through laymen. We who are serving God full time, we are the energizers. We are the motivators.We are the trainers of the layman. This one thing I'd like to hit home to each one of us. So in the middle of page 9, we see there's a little diagram here. This is written by Brother Ray Steadman in his book, Body Life. So you can see the full-time work of the church. The purpose is to equip God's people, is to train the layman. And they will do his service in the church and outside of the church.When we talk about mobilization and to train the layman and the layman do the job, we must think about gift. Each layman has his own particular gift. Then we come to page 10. 我们再看第十页。第十页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很多种所谓 spiritual gifts. 那么在我们每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很多人有不同的 gift. 但这是个 gift, 神给了我们。Again, 很可惜，就是很多的 gift, 平信徒从来都没有用出来，从来没有被发掘。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很保守的，我们不愿自动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替教会做什么工作。我们是很保守，我们保守呢，假如牧师不是主动的去发掘你的话，可能你这个恩赐永远没有发现出来，永远也没有给神使用，就是埋没了，就是一生埋没了。我亲眼看见过很多的信徒，他的恩赐一生埋没了，没有被主使用出来，是非常非常可惜。所以我们教会的领导人必须主动的去发掘这些恩赐。所以在第十页下面第二，就是 discovering and stirring up of the gifts. If the gifts have never been stirred up, never been used, gradually it becomes dormant. It will decrease. 那是一个最可惜的事情。我们看第十一页page 11。Page 11, 十一页 the second chapter, the last sentence, 第二段最后一句话 A pastor, among other responsibilities, is a prospector for human instruments for God. He is a prospector. 你知道美国他们那个 gold rush 的时候，他们去要发掘金矿，所以他们那些人叫做 prospectors. They're prospecting for the deposits of gold.Now we have the deposits of gold in the church, and the pastor is the prospector of those gold mines, namely the human gifts, human instruments. 那么下面我们就第十一页的中间，我们讲到的 total mobilization. 那么，当我们说教会动员的时候，我们就不仅仅说这教会动员人的某一方面，每一方面都要动员。第一，时间。We talk about tithing of our money many times, but do we think about?Do we think about very often about tithing of our time to God? Do we think about using our talents and gift to God? In page 13, 第十三页，我们就可以看见有一个表，十三页这个表，这个表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我们做了一个 survey， 就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一个人呢，一个中国信徒，他到底在他的钱财方面，在他的时间方面，给了神多少？我们普通没有一个概念，我们就是随随便便想了一想，我也侍奉一点主，但是我们要清清楚楚地想想 put it in black and white， 我们到底为神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钱。那么十四页也告诉我们钱财的奉献。第十五页我要我们看一下 page 15 here we have an involvement chart 第十五页。那么这个 chart 这个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给我们自己一个自己的省察 self appraisal。 那我们每个人到底 每个礼拜为主花了多少时间？一个礼拜是168个小时，我们为主花了多少小时？我们为自己、为家庭、为学业、为工作花了多少小时？我 let's make a comparison， 有一点清楚的概念。还有我们的钱财，每月为神是多少？我们 get a percentage。所以这个像这个 involvement chart， 假如你觉得有用的话，你愿意你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愿意你的团契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个 self evaluation 的话，那么你等一下可以填下来，我们将来寄给你。你要100，要200，要300，没有问题，我们寄给你，帮助你的教会，使每一位弟兄姊妹有个 self evaluation。那么第16页 page 16啊，我们这里有 lay training。那么当我们讲到动员的时候，弟兄姊妹动员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想到 training。你不给他 training， 他怎么动员呢？你叫他出去去做个人工作，你就要给他训练怎么样做个人工作。所以这里我们有一点 suggestions on lay training。If we want to be mobilized of our churches, we have to have lay training program. Otherwise, how can they do it? Not only train them, you have to lead them out. You have to demonstrate to them. How can they do it? Otherwise, you can give 10 times of personal evangelism training courses. They still cannot do it. You have to lead them out and demonstrate and actually let them see how you do it. And then they can do it. Well, this is a whirlwind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我们就很快的把这个 paper 的前面这一半稍微提一下。我们在分组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意见提出来，我们大家可以讨论。那么人多的时候，这个时间就不够，所以我们就把今天就分成两组。我愿意知道这个，有多少人？我们想一组是分成英文啊，另外一组是分成国语或者广东话。
At this point, the morning workshop was split for purposes of discussion into two groups, one English-speaking and one Cantonese-speaking. The next section of the tape is the afternoon workshop, after which come the reports of the discussions of the two groups.
Church evangelism, 教会的福音工作，教会的福音工作。那当我们一谈到普世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时候很难想象这个所谓普世传福音就完成主的大使命，那么这个到底是多少人？ How many people are we talking about? 我们能不能想象到底多少人？那么这个17页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新的两个名词啊。那么这个 church evangelism 下面这个第三段，我们看有一个，这第一个名词就是 the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那第三世界我们都知道是指着这些个亚洲、非洲、南美这些个所谓不结盟的国家为第三世界的。那么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名称是第四世界 the fourth world。 这第四世界呢，不是一个地理方面的名词，而是一个信仰方面的名词。那么这个第四世界的现在的意思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管在哪个国家，就是普世一切没有信主的人都算在第四世界的人。第四世界一切没有信主的人都算在第四世界里面，也就是说第四世界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对象。那么我们看最下面一段第17页，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一个 Peter Wagner， 他是 Fuller 神学院的一个教授。那么大概的估计一下呢，就是今天全世界上一共有 1 billion Christians。那么必须要加上注解，就是说所谓这些个一亿的基督徒，是一切在一切宗派里面在名义下是基督徒的就都算在内啊。所以这个里面包括真正重生得救的，也包括所谓名义上的基督徒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有主在他心里面并没有得救的，都包括在内了。那么是一亿，那么一亿呢就是1000个百万， 1000 million。这个是也是很难想象这个数目，这个人群到底有多么大。两个礼拜以前兄弟在韩国汉城那里就参加这个 Expo 74，就可以看见一 one million people 到底是多少，是一眼看不到边的。这是一个小人海， 所以这个一千个 million， 这个这是更是很难想象。那么再统计一下，在十八页可以第二段我们可以看见了，就是今天世界上人口每一天是增加20万人，每一天增加20万人。那么粗糙的统计也可以统计说，就是每一天在全世界，有5万多人归主。当然，这5万多人归主又是包括所有的，什么包括婴孩受洗了，包括这个加入教会了，不一定真正得救了，当然也包括真正得救的，所以一起加起来啊，那是55000。那么每一天世界人口增加20万，那每一天世界有5万多人归入这个基督徒的名义之下，那这样一比较起来的话，也就是说每天有15万人就进入第四世界里面，每天15万人。所以这个我们这样想想的话，我们就可以想到，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实在是非常紧急，也是非常庞大的需要。那么在传福音方面呢，我们愿意把它稍微分析一下。那么世界是这么大，我们传福音怎么样有效果，我怎样能够保存我们传福音的效果。那么下面呢，十八页的下面，我们就把这 evangelism 分成三个步骤，那就是 evangelism 1, 2, and 3。上午我们在讲到传福音这个字这个定义的时候，我们也稍微说了一下，那就是说第一部分就是在整个的福音工作里面，第一部分 E1 也就是领人归主啊 ，winning converts， 领人归主，我们用各样的方法去布道，个人工作领人归主。然后这福音工作里面还有第二部分，就是训练，引领他们做信徒之后，训练他们做门徒。那么第三部分就是建立教会，那么一个信徒若是不把他带进教会来，这个信徒是不生根，是漂浮的，是很容易改变的。所以我们把这 evangelism 这个工作分成三部分的，一二三。那么在第19页，我们可以看见有几个图啊，这个图可以帮忙我们想象一下这个世界的人口是多少。我们看这里这个第一个图告诉我们说，假如全世界的人叫他们都躺下 ，By the way， do we all understand Mandarin？一个啊，还有哪一位？Anyone else do not understand Mandarin？ Well， okay， I'll use mainly Mandarin and add a few words English。那假如我们看十九页这个图，我们就看，假如世界上人通通躺下来，躺在地下，头靠脚连起来，那么世界上人口可以在那个地球的赤道上里面，在那里排差不多150个圈子。Now you think of that, how many people there are? 可以排150个圈子绕地球。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口呢，今天的人口呢，1970的人，这个 decade 里面的人口是这个三十五亿的人口。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主后2000年的时候，这个人口就要到6亿5000万，差不多加一倍。所以有人管那个时候叫做 the age of famine， 饥荒时代。因为到那个时候，只有30年，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面，如何能够把世界的粮食增加一倍呢？大概很难。所以有人推测到那个时候，世界上有大的饥荒。好 ，now we come to page 20， 我们看第20页。我们就看到这个E1 呢 ，Evangelism One， 也就是说 Winning Converts， 引人归主。那么在这个引人归主传福音里面，我们先说到所谓 Home Country Evangelism， 就是在本地的福音工作。我想我不必花太多时间去说，我就把它念一下。在我们本地的或者本城本国的福音工作呢，就是靠着探访、个人工作，或者是邻居的家庭，这个家庭的这个查经，去监狱传福音、儿童福音工作，布告板来传福音，报纸传福音、气球传福音，福音队、音乐传福音， 这个咖啡屋传福音，青年传福音，学校园传福音，puppet show， 傀儡戏传福音，布告传福音，还有这个 bumper sticker evangelism， 这个汽车上贴那些纸条子。那么昨天我们还想，昨天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大家还提议到好几种传福音的方法。这是我们想到的这些个在本地传福音的方法。当然另外还有教会的布道大会，还有下面我们所说的 mass evangelism， 这些都是在本地传福音的方法。我们也看一看21页 page 21这两个图。我看你们很多都没有 paper， 就是不晓得怎么回事。在21页这两个图，我们看见就有两个教会啊。那第一个教会在左边这个，我们看他这个教会有100个人。那么这个教会里面有几个人在工作？有牧师在工作，有那个布道组的主任在工作，有一个主日学的教员在工作。他们这几个人努力啊，靠着他们的努力，每一年有20个人归主在这个教会里。所以这个教会今年要是100个人的话，明年就是120个人，后年就140个人。这个教会有生长，不错，但这个生长并不快。这个我们称之为 increase by addition， 就是这个教会里只有几个人在工作，那么就一点一点的加上去。我们再看右边这个教会，那他也是100个人，但这100个人他全部动员，每个人都做见证，每个人不管他的职业是什么，他都做见证，领人归主。假如说在这一年之内，每一个教友引领3个人归主的话，假如一年带3个人归主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啊，过一年之后就多少人呢？就400人了，对不对？那他这100人每个人领一个就是300，再加上原来这100就是400人。所以这个假如是教会全体动员的话，每个人都能够做见证引人归主的话，这个增加就不得了。所以一年之后这个教会就应该是400人啊，100人是那100个老的，那么再加上300个新的人，那这个教会就变成400人。假如这300个新的人也受教会的训练，也训练他们去做个人工作，这300个人在下一年里面每一个人也带3个人归主的话，那么第二年这个教会就多少人？谁能算一算？多少？啊？900，对不对？1200，因为还有100老的呢，还有100的老人呢，100的老人加上这个300新人，这400人，400人假如每个人带3个人归主的话，那么第二年的年尾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有1200人。你看这个，那这个我们就叫做 increase by multiplication， 那这个就不得了。那么就是一点一点加上去，第二年才140个人。假如是全体动员，每个人都做工的话，第二年就1200人。那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假如我们要把福音传遍世界，完成主的大使命的话，就一定要全体动员。教会不动员的话，弟兄姊妹不动员的话，没有办法。那几个人工作就是累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长进。长进是有的，但就像左边这个教会的长进一样。那么那1200个人再过一年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实在是不得了。所以我们求主能够把这个意向能够给教会，教会的带领人、教会的牧师必须要推动。你能够推动几个人去做传福音，就比你一个人直接传福音那个果效大得多了。好，那我们现在再看22页下面这个 overseas evangelism， 就是海外宣道。那么在海外宣道的工作呢，我们感谢主，最近这些年来，中国的教会对 mission， 对海外宣道是逐渐的开始了。我们在讲的时候，大家有什么问的，有什么发表意见的，就随时可以举手发表意见，我们不限制的。这最近这十几年以来，并不是太久啊，最近这10-20年以来，这中国的教会在海外宣道工作方面开始往前努力了。我的这个主内的好的朋友郑果牧师， 他在菲律宾的，在马尼拉他的教会就在海外宣道方面，他的教会是今天世界上中国教会的可以说是一个带头的人，在海外宣道方面，他这个教会的海外宣道工作才是七八年以前才开始的，并历史并不久，开始第一年他们就靠着主的恩典，就是凭着信心就去做了，那么差遣两三个宣道士出去了，但是就越来越蒙神的恩典，第二年就加一倍，第三年又再加一倍。那三年以前兄弟去他那里，在他的宣道州上工作，那一年他们的预算是11万的 pesos，菲律宾钱，但是那一个礼拜的宣道周下来，在最后礼拜天早晨请大家做信心的奉献的时候，那个 pledge 就达到了24万 pesos，他们的目标是11万，但是神的灵工作了，最后大家 pledge 的时候就到了24万，当时到了22万，那么以后大家陆续又进来，最后至终到了24万，所以他们这个教会这个拆团的工作实在是蒙神的恩典。他们今年1974年，他们今年是差遣出去45个传教士一个教会，而这45个并不是说这个给5块那个10块一个月，不是，是全部的支持啊 ，total support for 45 missionaries by one church。那他们的教会只有400多个教友，所以就平均说起来，每10个人就差遣一个人出去，那这个比例相当高啊。那么除去这个灵会堂之外，当然还有很多的教会，北美洲也有中国教会，也有好几处的地方，现在在做拆船的工作，所以我们为这个也感谢主。那中国教会现在不单是自立自给自足、自立自养啊，同时呢还要进一步拆遣出去，那这个是生长的原则。那么下面我们看22 page 22，下面就说到这个拆船的工作有几种方式，第一是 joint effort。是也几个教会宣道的工作，我觉得中国教会更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各个本教会里面有青年出来奉献做宣教士，那这是更美好更宝贵。那么目前我们看中国教会有宣道州能够肯奉献，这已经发现很多地方了，但是中国教会的本身的青年出来奉献他们生命来做宣教士的还不是太多，有是有，并不是太多。那我们求神恩待中国教会，将我们不但是出钱，我们也要出人，做海外宣道的工作。所以灵会堂他们有个口号，在海外宣道方面，就是说，钱去，人去，祷告去。不单是出钱，而且还要出人，而且要用祷告支持这些人出去，这是他们的口号。所以我们求神恩待我们中国教会，将来不但出钱也要出人。那么在这个23页的下面，我们就看见这个 missions 也分成三种啊，这个海外宣道也分成三种。第一种是什么呢？第一种是比较最容易，我们叫它 missions one， 这就是说一个宣教士他从一个他到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但是那个地方是和他本自己的文化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就不是太难，文化背景是一样的。比方说有一个中国的传道人从菲律宾这个菲律宾一个中国团的传道人到美国来，在美国的中国教会中间工作，这个不是太难啊。比方说就说郑果牧师好了，假如郑果牧师他从马尼拉来到北美洲的华人中间工作，这也是个宣教士的工作，他离开他的本来的地方，但是呢他这个来工作的对象的那个文化背景是和他自己一样的，还是在中国人中间工作，那这个是我们叫做 missions one，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一种。第二呢 missions two， 就是说一个人到一个远方去做宣教工作，那个地方的文化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相似的有一点不同，那就比方说一个中国的传道人，比方说到日本去工作，是另外一个国家不错，但是那个文化是东方的文化是有一点相似的，这个还是比较稍微容易一点。那么第三种最难 ，mission three， 那 mission three 就是表示说一个宣教士他去的地方，那个文化、社会背景、风土人情是完全不同的。比方说一个中国宣教士到非洲去工作，到印度去工作，到这个 Eskimo 人中间去工作，那么这个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背景、风俗习惯，这个是 mission three， 这个就比较难一点。那么我们据我们所知道， 也许我们知道的不够完全，那据我们所知道的，这中国的目前宣教士，M1、M2都有，但是M3可能还很少很少，也许没有。 So far 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前进，等一下我们在小组的时候可以多谈一谈。那么24页的下面就是 Mass Media Evangelism， 也就是 大众传播，用大众传播来传福音的，就好像文字了，这个广播了，tape mini这个录音带了，电视了，福音影片了，这些就是用借着一个媒介能够使很多人同时听到福音的，这个我觉得今天中国的教会应该多注意，我们的注意的还不够，做这个也不容易，因为要需要专门的人才才可以做。 那么再往下看呢，我们看这个，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都是这个义问，也就是说 evangelism win， 就是引人领人归主的这些个力量。那我们现在再看25页中间 E2， 也就是训练方面啊 ，training disciples， 25页的中间 page 22， 这个在训练方面 training disciples。 我们领人归主之后，我们就必须训练他们，要不然的话，他们就慢慢就失去了。我们必须训练他们。那么，我们这里就说到一些个训练他们的方法。我们这里一二三四五，说到这个五方面的应该对他们有的训练。第一就是对基督教和教会的基本的认识。第二就是说要教导他们。 要他们要每个人知道，要做一个基督徒的福气所得到的祝福和所付的代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基督教的信仰弄得太容易 ，we make Christianity an easy religion， or a comfortable religion， or an armchair religion。所以很多基督徒只知道得到好处，得从神得到好处，而不肯为主付一点代价。什么时候教会对他们稍微有一点要求的时候，他们马上就 complain。 因为他们从信主之后就从来没有听到这种教导，说信是个做个基督徒还要背十字架，还要付代价，没有。所以我们从开始就要告诉他们，做基督徒有我们基督徒的本分。那么第三呢，我们不单是在教室里面教他，还要在实际给他们工作的经验。对于个人工作，对于教会工作，那么还要教导他们对于教会应该有的奉献，十一奉献，信心应许的奉献等等。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很容易的一个倾向，就是我们为了避免怕弟兄姊妹觉得很难，我们为了避免怕人进入教会觉得是太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就把基督徒的本分不谈，常常不谈基督徒的本分，应该付的代价我们不愿意谈。我们只说到信主多么好，有多么好的福气，结果很多基督徒有个错误的观念，什么时候教会对他们有点要求，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甚至于就会不告不愿意。那我们在第26页 page 26， we can see the growth of the number of Christians and the growth of the number of churches if we follow the law of multiplication. 假如我们按照全体动员的方式来去推动的教会的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表上看见这个工作是多么大。 我们从这个长的这个表啊 ，page 26， you see this chart is based upon one Christian lead three person to Christ each year， and when we reach to 150 people， we'll make a new church， 这是按照这个 principle 来做的啊，到了150个人就成了一个新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假如从一个基督徒开始，就从一个人开始，那么过一年以后就成了，就他就得到三个人。 再过一年就变成9个人，等到过了20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多少人了，是不可想象，不能想象。那么这个，你看，假如是150个人是一个教会的话，那么700多万教会，这个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必须教会动员。 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做全世界传道人的，我们必须去推动教友们，叫他们去工作。我们做一个训练者。所以我们稍微说一下 E1、E2， 那现在我们到了 E3， page 27, 27页。今天早上我们讲到 definition 的时候，我们稍微说了一点，我们必须有 church planting， 建立教会。那么这是个信主的人，他们才能够很稳固的在主里面可以建造起来，要不然的话，他们在主里面是没有根的，是漂浮的，是漂浮的。所以我就念一下这个第一段，27页第一段。那么他这几句话讲得非常非常有道理。第一段第二行这里说 ，Evangelism without establishing converts in viable congregations is irresponsible. Like bringing children into the world without claiming any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subsequent care and maturation.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多么重要。我们带领一个人归主，他在主里面是婴孩。我们常常带领一个人进这个婴孩生下来之后，我们就不管他了，叫他自己去，自由生长。所以我们有 E1 E2， 我们必须有 E3， 我们建立教会，把这些个得救的人训练，而且使他们加入教会。那下面我们说到几种教会建立教会的方法，在27页中间这个地方。那么第一个最好的方法呢，就是 self division， 就是到教会到了一个程度之后，那么自己可以分出一部分人来，这一部分人去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但是这个标准是很难定的，每个教会不同的。有的人 for instance 有人 suggest when a church reach to 300 people it should divide it should not grow any bigger because the pastor cannot have an efficient spiritual oversight to the congregation。 所以有人就赞成这个教会到了300个人的时候，就好像就到了一个 pastor 的这个最大的 capacity，超过300人，这一个牧师就很难照管他们属灵方面。所以有人就赞成一个教会到了300人的时候就要分出一部分去，那一部分人在建立一个教会在生长，那他到了300的时候他再分出去。当然有的人就赞成大教会，各有各的理由。我们这里不是说谁是谁非，我们是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比方 Peter Wagner 他就赞成大教会，他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大教会有很多大的 project， 大的工作推动的力量是小教会做不到的，这个也有他的理由，各教会看法不同。所以呢，不管是我们300也好，700、1000也好，那么教会自然的分开啊，这 self division 是建立教会一个很好的方法。假如说比方说啊，做个比方，假如这个教会到了300人。假如这个教会的 policy 是到了300之后就不要再加大，就分出去，比方分出去50个人，这50个人里面有几个是 leader， proven tested leader， 可以跟他们一起出去到这个城市另外一个地方找一个好的地方，那么在那里建立一个小的教会，这个 mother church 就 support 他们，帮助他们，很多地方帮助他们做个开始，那他们就慢慢长大。这两个教会维持一个很好主内属灵的关系，这是一个最好教会生长的办法。那么另外还有别的生长的办法，比方说家庭礼拜，比方说这个校园的查经班，比方说有这个大众的布道会，都可以建立教会。假如在一个大的布道会里面有100个人得救，那么这100个人就可以把他们聚在一起。假如这个城市里面没有合适的教会，那么就可以这100个人带领他们就慢慢成立一个教会。所以有很多的方法来建立教会的。我想我就不花时间这个在这个 mobilization 再说了。那么我只说一下在第30页 page 30啊，第三十页。那么这里是说到 unity， 我就愿意提一点，就是说中国教会现在目前就最需要的 unity。因为若是没有我们没有合一的现象，我们不管再有多么好的方法，我们的生长都是很有限的。我想也不必我说，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教会有很大的难处，就是不容易合一，就是彼此有界限啊，有很多的界限。那么彼此不合一的话嘛，就很难生长，很难生长。这个不合一有很多的缘故，在三十页的中间，我们就提到几种缘故啊。The possible causes for disunity， 那我就把它念一下，就是 insecurity, fear, inferiority complex, suspicion, personal pride, church pride, denominational pride,
racial pride, competitiveness, jealousy, lack of love, Puritan complex, status quo syndrome, selfishness, lack of vision, shell psychology, prejudice, self-righteousness, bitterness, and plain old laziness. 那么因为这些个缘故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教会一般的现象是不容易合一，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 NACO 72， 我们看一下 NACO 75、我们在76年我们还要有一个普世的华人福音会议在香港、那这些个工作我们都可以看见神在一步一步怜悯我们、拯救我们脱离那个自己，而大家能够在一起祷告，一起谈一谈，一起合作，一起推动主的工作。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不合一的现象呢？我只说一个原因，一个方法啊，什么呢？就是我们脑筋里面要有一个所谓 kingdom concept。 什么叫 kingdom concept？ 因为我们普通都想，就是我的教会怎样生长，我的团体怎么样加大，我们要把这个思想扩大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思想神整个的国度怎样生长，神整个的国度怎样可以加大，可以更丰满，可以更丰盛，可以得到好处。假如我们把为自己教会求到好处的那个思想把它扩大起来，我们求神国度的好处的话，这个就没有问题了。这个教友在我这里还是在他的教会没有问题，在我这里也好，在他那里也好，神的国度里面多了一个人。假如我们把神的国度的生长的好处算为我们第一个目标的话，那就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解决很多问题。我想我就说到这里啊。那我们还是分成两组，分成两组。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是不是还要回来这个报告。我为什么缘故说这个呢？因为今天下午那个代表的大会啊 ，delegates meeting， 他们改到这里来了，就4:15，是不是啊？4:15。那么我们呢？我们4点钟就完了，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分组呢，我们在差4:15的时候我们就回来，那每一组有一个报告，每一组有一个报告。我们还是请不要忘记那个填单子啊，你们要什么表，要这个 paper， 那你们就填上姓名地址，我们就以后寄给你。不知道司徒牧师和尤牧师现在有什么报告的事情没有啊？没有的话，那就是还是请大家这个用英文的就和尤洪香牧师还是到上午的地方，哦，对，对不起，用英文的跟司徒牧师到那个图书馆，广东话的跟尤牧师到上午那个书，英文国语都可以跟司徒牧师，广东话跟尤牧师，谢谢。
In our morning discussion, we first discus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stor to train his congregation.We come up with the idea that the pastor should not be involved in jobs like janitorial jobs and things like that. Some people come up with the idea that since they are servants of God, they should do all the things. And actually, all Christians are servants of God, and therefore, this tension should not exist. In case, we discuss the case if the...congregation find that their pastor is not using the gifts of their laymans for the building up of the church, what should they do? Then we say that the congregation should communicate their vision to their pastor in a submissive and loving way. And someone says, if the pastor doesn't listen, then what should we do? Then a gentleman says, let the board of deacons approach the pastor to reconsider the issue. Then it was reminded that confrontation always produces cuts, even if done in a loving way. Therefore, we come up with the idea that it's better that... The person has something that he feels unsatisfactory should speak out to an elder who will in turn speak for him to the pastor. Then we speak on those people who claim that they have certain gifts and want to push their gifts. Then this often creates trouble in the church. Then we say that, that for any people who think that they have gifts to serve in the church,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ir gifts should be recognized and by the other people in the church before it is actually practiced. I think this will include the pastor also. Then we raise the question, how has the Chinese-speaking people in the church do about this kind of exercising their gifts? Someone says t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is not slow in serving the church with their gifts. Then we come up with a practical problem, how to motivate people in the church to use their gifts. Then it is said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astor to demonstrate how a person can involve their whole lives in serving Christ. A good way will be by a drama or a film. This means that the people can serve Christ not only in the conventional way, but in all areas of their lives. And it was emphasized that these people should be instructed not only by teaching and training, but should also by personal example of the pastor. Another important thing to motivate is to emphasize that people should think of not only input that is obtaining something from the church, but we should consider that Christians should have output. Then we say that a person, after he is converted and baptized, he should go to a discipleship training. Then we discuss what are the hindrances that we can prevents us from total commitment. For example, those there are certain cases in which the professionals, like scientists and doctors and young couples, we want to know what are the reasons that prevent them from a total commitment. The reasons that we discuss are first, pride; secondly, that they sometimes offer their money as a way out instead of offering their gifts to God. For young couples, some churches do not have counselors to help them and to train them. And then finally, w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in the morning sessions is many people forget their Bible and they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material needs. Then it is necessary to teach them the way that this teaching program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areas: Old and New Testament survey, basic doctrines, and teach them how to lead a Bible study. And some of them can attend theological extension programs. In the afternoon, we first discus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1, E2, and E3 three kinds of evangelism. It is recognized that in many Chinese churches, the emphasis is looking for number of converts and do not bother about training them or building up them into a church. Then we give an example that the Campus Crusade do very good follow-up work. They reach their converts within 4 days after the conversion. Then concerning the training and church planting, we emphasize that the first priority of a Christian after conversion is to join a fellowship group. We have an example for the professionals who had difficulties in getting together. Reverend Paul Sito in Seattle, he gave an example that those young couples met with him on Sunday from 8 to 9 o'clock. There was a half an hour of sermon and half an hour for their training, and the result is very encouraging. Then we also talk on the idea of church planting. When the church is growing, when its members exists 300, the church should divide into two groups. Theoretically, and this is a good way of church growth, but some overseas or OC pastors, they have a fear of this because often the people are not educated enough and they are afraid of the split. The other problem is about finance to provide adequate salary for the two pastors. And there was an unfortunate case in the past that the church divided this way, the both churches vanishes. Then we talk about that the church, larger churches, that means a church having a number greater than 500, 300, they have a different role. They can provide bigger projects and training courses for other smaller churches which need their help. Then we talk on the M1, M2 and M3 missions.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churches in the U.S. are doing M1, sending missionaries to the Far East. Then we suggest that the Chinese local churches, for example, those present in the NACO 74, can join together to form a missionary board to send American-born Chinese as missionaries to the Far East. Or they can later on also sponsor overseas Chinese pastors to work as to start pioneer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哋嗰组系广东话。 咁我哋討論得幾好，同埋咧好實際啲問題。咁我哋提出咗有5個問題，咁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就好簡單喺度報告。第一個問題就話，平信徒除咗就教會呢邊啊，做佢自己個人嘅傳福音工作之外，佢仲有咩嘢工作可以做嘅咧？咁當時我哋就討論話，第一方面是祈祷的工作，我们平信徒是很重要要付上祈祷。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将我们的恩赐献上，譬如我们可以懂得修理汽车，懂得洗车，做接送的工作。譬如我们姊妹们是在主餐上很有恩赐的，譬如有些家庭他需要有特别有些特别的情况要姊妹帮手的，他可以去到这些家庭帮手看顾身份仔。 音乐恩赐上又可以就司琴、唱乜诗班，在计数上又好嘅，就可以帮助教会嘅计数。就医药方面，特别医生啊、医护士，佢可以组织佢嘅clinic嚟到帮助教会弟兄姊妹。有提到话，我哋有啲人佢好中意打长电话嘅，咁可以喺电话上可以帮助其他弟兄姊妹，同埋联络信徒，分享生活见证同埋查经嘅心得。 甚至可以電話裏面能夠附上，即係做一個好，尤其美國交通係咁長啊，有時啲地方，咁就喺電話裏面可以附上代禱嘅責任。直情如果有邊個弟兄姊妹需要，就可以代禱。咁有提議到呢，就係話我哋嗰度 page13嗰個表呢係非常有用，咁可以教會攞佢嚟做統計，將全個教會嘅信徒。 佢哋嘅開支嚟一個統計，藉著呢個統計可以鼓勵信徒知道自己關心教會嘅工作有幾多，奉獻方面有幾多，以至能夠推動教會更多嘅事工，同埋幫助傳道人好多方面。咁仲有，如果有弟兄姊妹在寫作、繪圖、印刷、推銷、錄音各方面有恩賜嘅，都能夠獻上俾主用。 更有提到話，我哋可以做派單張嘅工作，參加探訪嘅工作。譬如有一間教會，佢哋係分區嘅探訪，同埋分區邀請佢哋嘅朋友嚟到參加家庭嘅查經聚會，藉咁嘅聯絡傳福音，仲係有一個團契嘅時間。咁呢個係第一條問題，我哋所討論嘅。第二嘅問題就係關乎十一奉獻呢個問題。 有個弟兄咁問，佢話十一奉獻係咪一定存放在本地教會裏面呢？即係 local church 係咪完全放晒喺嗰度呢？咁我哋有好好嘅討論。咁就有弟兄姊妹同埋有教會佢哋嘅睇法就係話，係應該將十一奉獻完全放喺本地教會裏面，因為佢哋係着重呢個管家職份嘅工作，即管家職份呢一方面就。 但係其餘十分之九呢，仍然係要忠心嘅使用，特別係 其余方面我们要注意到、其他传福音的工作，但是也有弟兄姊妹他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说这十一奉献都是属神的，他就按着神的感动就将、部分的钱放在哪里的需要的福音机构上面来到使用，我们都觉得是、在神面前各人的领受、按着神所给的领受来到进行来到用这个奉献。嗯，有一位弟兄提到菲律宾、教会，就是刚才王牧师都提到的、他们都是很着重十分之一的奉献先放在教会里面，其余他们有十分之二、十分之三的奉献放在差传侍奉的工作上面。那这个是、我们是着重到这个十分之一奉献这个问题。第三，他说我们怎样去训练会有实行传福音的工作，怎样去训练会有实行传福音的工作。那就有提出就说藉着青年团契或者藉着团契的生活设有训练的、工作的、训练的时间来到训练各会友来到实行这个传福音工作。有提议就说、从小就去栽培一个这样的栽培这个生活，同埋呢就是有说要牧师、特别是牧师好要在教里面着重这个栽培训练的工作的时候呢，那就这个会有他就得到更大的造就，这个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就是我们所提出的怎样训练信徒去实行个人带领，个人做个人带领别人信主的工作，即是个人传福音的工作呢。这一点就是很实际的，即是要真的做出来怎样去做训练工作呢是不容易，但是我们都是这样讨论说是要做，要有个专人能够在教会里面有个专人负责这个训练工作。譬如牧师他能够抽出时间做训练工作是最好、又有提到以前蔡医生譬如提到他香港大学团契的时候有一位教授他很着重训练同学的工作，他一方面开有查经班来到训练他们，一方面又鼓励他们出去工作。就又有提议就说可以用录音带来帮助训练信徒，特别刚才他们参加过录音带的组，他们觉得录音带很实际，很帮助他们可以做个人报道的工作。还有呢，有牧师有提到呢，他说可以譬如某一个地区开一个特别训练的聚会几日，那可以有请几位专门有心得的牧师负责各部门的训练，来帮助当区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意的来到得到造就。这个是说关乎训练一方面。第五，最深一个题目就说是的，信徒是受过训练了，但是仍然是未见到信徒有胆量出去传福音，但是受过训练但是都没有胆出去，那我们怎样克服这个困难呢？这个很实际的问题。那这次我们就提到第一方面是关乎到生命长进的问题，如果这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长进，他自然有那个胆量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第二方面就是都要有充分的材料，或者是由教会供给他们，譬如单张方面或者小册子的方面，可以给他们用，带把单张派出去，小册子派出去给他们看之后，藉着这一点来到帮助他们同未信主的人聊天传福音。还有我们有注意到、特别神给我们个人恩赐是不同，有些呢是真的不敢说话的，但是给各人一同有一个恩赐就是爱别人，是关心别人，因此我们用同一这个恩赐来到特别去关心我们未信主周围的人的话呢，其他的人会受到影响，也都会有领受，特别、提出到有很多生活见证的方面。最后我们又说我们信徒应该呢特别对别人的需要存有敏感的心，当你发现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肯去帮助人，你好记得，而且藉着我们基督徒这个生活感动他们去相信主耶稣基督。
我只说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的姊妹她念的，就是信徒受了训练之后但是没有胆量出去工作怎么办呢？从这个 Jim Kennedy、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教会在 Florida， 他的经验就是说，我们不但是要训练他们，同时还要带他们出去，demonstrate给他们看才行。假如我们只是训练他们说好了，你们去传福音了，还是没有用。要牧师先带几个人出去，这几个人训练好了之后，他们再带人出去，这样子，就好像老师徒弟一样那个情形，才可以。非常谢谢大家，you have been very patient, and it's a joy to work with you.